借着这样的一个时期啊，一个节气吧，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国度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与圣经一些关联。我们这个伟大的党啊，现在还是在如日中天当中，各个方面，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人的思想，它都一个全方位的把控。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仰，受它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要从它的源头和党的历史，我们来多少的来理顺一下。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我呢就选几个点，以点带面吧。重要的是提几个人物啊。我先来介绍一下中共，他自己是怎么宣称他自己的呢？他说，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觉悟者，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守护者。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是最光明、最正义、最壮丽事业的奋斗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样考验的精神支柱，胸怀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为之不懈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识。大家看他的这个表述啊。非常非常的具有宗教色彩，所以说我们这戏谑的称这个共产主义为马教。那么讲到马教呢，就不得不提这个蒙哥的老朋友啊，马克思老先生啊。马克思是马教的创始人，生于1818年德国的犹太人家庭当中，所以说他是个犹太人。那么这就让我们想起启示录当中有一段话。耶稣他写给七个教会的那书信，其中写给士米拿教会的使者这样说：“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马克思他血统上来说是犹太人，他当然可以自称是犹太人。”但是圣经里这里特别强调，有一种人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议会的人，而且这些人呢，会使教会受患难。马克思无疑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他怎么样成为撒旦议会的人呢？一开始他的家庭是从犹太教，然后改信基督教路德宗的。马克思17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呢，他还是一名基督徒，他受家庭的影响，而且他还有一个作品，题目叫《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15章1到14节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以及其影响》。那他在这里面这样说：说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同时。我们被他的大爱占据，于是通过那联合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他，我们对兄弟真心相待。这样看来，他不但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仰的带领者。但是呢，从大学期间呢，他的思想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常的诡异。有人说他是参加了这个撒旦教。真是从犹太人变成撒旦议会的，但是这个没有可靠的证据啊，只是一种传说。那比较可靠的说法呢，我这是听蒙哥说的，就是他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咱们知道费尔巴哈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对于基督教的论断，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的本质》嘛，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有宗教信仰啊？基督教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人的心里面对于他的一个意念的向外面的投射，就是说神是人想象出来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但是人他向往一个无限的、一个完美的存在，所以说他就想象出来的一个神的形象，这就是把心里面的那关于神的那个事情颠倒过来。那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就是上帝把神的事情已经。放在人心里了，那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过不去的关啊。如果这个关过不去，他没有办法从一个基督徒转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贝尔巴哈就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途径，所以说他非常的兴奋，就说这个火流是这个时代的洗罪所，的意思就是透过费尔巴哈他获得了一种超然的解脱，从今以后呢，他可以不再被心里的那个神的那个信息在这里面责备自己，他可以大胆的去实行他的抱负和思想。马克思是非常聪明的人，他受了很多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他把这一切集大成，那就形成了或者说创立了他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除了上帝把神的事情放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件事情他需要解决，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万物。因为自从造天地万物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那这个怎么办呢？达尔文给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进化论。人是怎样来的？不是上帝的创造，而是自然的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这样的话，就把两大问题给他解决了。所以说，他也对达尔文非常感谢，他把他的资本论寄给达尔文，据说达尔文也没理他。从那以后呢，马克思就创立了他这一套世界观的体系。应该说呢，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善的一个世界观体系，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的，因为他不但有理论，还有指导思想，还有行动方案。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后来才会风起云涌，在全世界兴起了这么大的风浪。那么马克思主义呢，它的重点或者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三点。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这个哲学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位的，意识是第二位的，不可能有一个超越物质之上的神明，所以这是无神论的基础。那么世界又是矛盾的，所以他讲辩证是在矛盾当中不断变化发展，这是有规律的，这是他的哲学思想。那第二一点呢，就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个经济学家，自认为他发明或者他发现了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剩余价值。工人阶级或者是无产者啊，无产阶级，他们被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剥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剥削的呢？是通过剩余价值的摄取、剥夺来实现他们的剥削。所以说呢，解决这样的社会不公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他就要发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这个政权、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他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呢，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劳动生产力极大的发展，贫富差距的缩小，极大的解放生产力，然后走向共同富裕。那么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好，但是呢，在实践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理想非常丰满，现实非常骨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老人啊，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姊妹，她的哥哥啊，他是一个老知识分子，那文革期间受过冲击迫害。我当时给他传福音嘛，他说我很难再相信一个什么信仰，因为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啊，让我知道这个人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啊。共产主义信仰在他心目当中是彻底的崩溃了，所以说他很难再去建立一个另外一个信仰。你们说的很好，但是我怎么能够知道你们做的怎么样呢？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啊？或者是，所以说，也是一个反面的影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理论呢，最后在俄国，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首开记录，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从那以后呢，国际上的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为俄国的马首是瞻。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啊，一开始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那么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毛泽东，因为虽然他不是主要的创立者，但是他是后来的改革者和领导者，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深的烙印。毛泽东对中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是把中共从共产国际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他的最大的贡献。毛泽东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他跟蒋介石、跟国民党有一个所谓的解放战争。其实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并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或者他们指挥才能比国军这一方面更强，其实他的秘诀是什么？土改啊，就是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一个著名的论述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武装夺取政权，这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它的指导纲领。因为虽然说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啊，这是他对社会发展史的一个观察，或者说他的一个预言吧。但是呢，他不可能是和平演变，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夺取。中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是践行了马克思的这一种理论。但是呢，中共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不足以支撑起他们的城市运动或者是工人运动，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工人阶级那么不是主流。所以说毛泽东还有一个贡献，或者他的一个先知性的做法，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用农民，因为农民当时也是无产者，组织起农民称为工农联盟。那么怎么样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呢？土改，说白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那些地主富农他们手中的土地夺取过来，他们的财富剥夺了，就杀富济贫啊，然后呢分给农民，这一下子就得了人心。所以说什么是被高尚的思想啊，或者是说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头脑，其实那些都是瞎扯，最重要的还是利益。那么当农民他得到了利益的时候，穷人他们分到了田地，分到了生产资料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死心塌地的跟党走。好多的国军他们不是打败了，是士兵不干了，因为知道自己的家里面，自己的家里面都土改，而且是他们都得到了好处，那谁还再愿意为地主资本家卖命，党国卖命，所以说一败涂地。但是呢，中共建国以后又把这个土地收回，本来是分给农民，分给农民的目的呢是为了获得人心，最后夺取政权。但是当政权被获得以后，他们又开始把土地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个方法它称为人民公社化，你们不要有私有土地了，大家把它集中起来，形成人民公社，大家也不要有私人财产，过一个集体生活，过一个共产主义生活，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但事实证明，这一个改革的举措，或者是说这一个从社会主义一下子跨越到共产主义的这一个试验是失败了。那个时候被称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浮夸风，使得当时的高层对于整个的经济把控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很多的人都去大炼钢铁啊，结果大量的粮食荒芜，本来是个丰年，结果变成灾年，以后三年自然灾害，就把中国人饿殍遍野，是一个人间惨象。这中共建政以来呢，他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啊，或者说对于人心的把控，他是非常的看重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如果你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必然会要有一个非常有力的领导这样的一个阶层，所以说他们是非常注重威权主义和集权政治，除非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则没有办法去实行和实现他们的这种所谓理想。那么在这种威权的统治底下，就要开始专政，所谓的专政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形底下，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以说在毛的执政底下，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个运用和实践，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他始终所放不下的一根弦，就是始终紧绷着，以至于建国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啊，你像三反五反、反右、反胡风，以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一直伴随他的这个执政的这几十年。他不但是要掌握生产资料，他还要掌握人心。那一切与这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不同的，他就要反对，他就要打倒，他就要消灭。那么非常著名的就是这个反右，1957年反右嘛。这个反右实际上就是反对那些 与他们的思想理念不同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啊，结果反右扩大化，55万人被打成右派啊，就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与当时的那个政治思想和论调不同的话，就说你们不能搞一党专制啊，把所有的这个权柄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实我们现在看来，他说的这些事情很中肯的，但是当时不行。毛泽东就他有个阳谋啊，就引蛇出洞，就是你们可以说，可以提意见，大鸣大放，大自爆大辩论。结果呢，有些人就上当了，说出了一些真心话，结果就抓住，判那把他们打成右派。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那么很多人就含冤去世。到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一网打尽。那么文化大革命呢，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因为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民经济非常的虚弱，党内对毛也有些质疑，就让刘少奇出山。刘少奇呢，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这务实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精髓吧。他说马克思主义有个与时俱进嘛，还有个实事求是啊，所以马克思主义它还是一个开放的，它不是一个死的教条。所以说后来会发展出很多的理论，比如邓小平理论啊，包括现在的习思想啊，也是一种发展。刘少奇呢，经过一些调查，他觉得这样搞是不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他就开始搞改革啊，经济领域的改革，三自一包。三自一包其实是可以解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毛来说，这是对他威权的一个挑战、挑衅，而且呢，他们这是用他的话来说，是在走资本主义的路线。所以说逐渐两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以至于到66年毛泽东写了一份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就是现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把它打倒，就开始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全面的夺权。所以说这个阶级斗争或者说党内的路线斗争始终也贯穿着权力的纷争和争夺。那么这是建党和建国的一个简单的历史概述啊。那么后来呢，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复出以后，他开始拨乱反正，就又开始走刘少奇那一套。按照毛的说法，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邓的讲法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我们也可以拿来用啊。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啊，我们要发家致富啊，要带领人民走一个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物质发达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这是邓小平他所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他预料到了，他也要承认他的失败，因为他当时说，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这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所以到今天改革开放也是激起了很多的反弹反复啊，有很多人怀念文革时代，怀念毛的时代啊，说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是大家还是平均主义啊，没有什么暴富贪污啊，其实那也是一厢情愿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非常大的特权阶级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呢，前面我们说既然他对整个的人心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控的，所以说对于信仰啊，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他是非常非常的警惕的。因为马克思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于这一套世界观的建立是建立在对圣经的否定上。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其实呢是他把圣经的世界观颠倒了，然后变成他的世界观。所以说他是非常内行的，他是非常懂这件事情。他所建立的这一套，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不是宗教的宗教。虽然不是宗教，但是他完全可以替代宗教。他自己就说这是一种信仰，所以他要求他的党员，要求信奉这个共产主义信念的人都要持之以恒的来信守他。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宗教化的宗教，教主就是马克思。各国有出了像列宁啊、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先知。先知也有好多的是走了一端了啊，但是他们还始终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样的一种运动对于不论是欧洲西方的基督教的世界，还是对于中国原来是个有神论的文化传统的敬天的这样的一个，都是非常大的或者是致命的一个打击。这是从大的方面我们来看。 那么对教会更不用说，一旦是共产主义或者是共产党执政的这些国家地区，一定是对宗教，尤其对基督教严格的限制或者是改造，就是我们刚才读到那个十角啊，后来又兴起一王，那个小角，但以理预言当中的一个小角啊，很多解经家就说那个小角就是基督。我记得这个50年代有一次信仰的逼迫，54年不是三自运动嘛，他们的目的呢就是限制消灭和改造宗教，因为基督教是直接与他的这个政治思想完全抵触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敌对圣经，就冲着这个来的。所以说当这个政权获得执政地位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要对宗教，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要采取严厉的措施。那么这个改造呢，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自运动。三自运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吴耀宗。吴耀宗他本来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干事，他在基督教圈内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但是呢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是现代派的信仰。现代派他们对于神迹是不相信的，对于圣经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并不认为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是神的话，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放在人性的批判、理性的批判底下。所以说这些人呢，他们天然的对于现实的政府怀有一些幻想，这样的话呢，当时中共也要在基督教里面找一个代言人，或者说找一个限制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抓手，就跟吴耀宗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成立一个组织，就叫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当时因为是抗美援朝嘛，一开始定的是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后来周总理说这个需要改啊，看起来太革命化，不太属灵，结果就改成爱国会，因为爱国是当时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政治理念。那么这三自会成立以后呢，就要求所有的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无论你是哪宗哪派，你都要在三自宣言上签字。在三自宣言上签字就表明你认可三自宣言，就愿意在三自组织的领导下来顺从中共的领导，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你不签字，那你不签字就是反三自，反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所以当时运动兴起的时候，有些人他们是不愿意参加的，尤其是这些持守基要信仰的教会领袖和信徒，他们认为吴耀宗本来他们的信仰就与我们格格不入，再加上他们是政教掺杂，有他们的政治纲领，我们是属神的，单纯来侍奉独一真神，不应该与世俗有这样的掺杂和联合，不应该认同他们的政治纲来顺从一个政治性的政党领导，我们的元首是基督啊。在这样的一个理念底下呢，他们就拒绝在三自宣言上签字。当然经过了一些对他们的逼迫恐吓，最后呢有一些是被迫签字了，有一些还是非常的坚定，你像王明道啊，像袁向臣啊、林献高啊、谢默善，这些人拒绝签字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判刑，那时候是有反革命罪的，一般都是20几年到无期。那么这个时候天主教当然也受到冲击啊，天主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父，他叫，他是主教，叫龚平梅，后来被罗马教廷封圣了，封圣人，当时他判了死刑，当然没有执行，可能是国际舆论比较大，他就说一句话，他这个人很勇敢，他说一句话，他共产党就是敌基督，这是他一个非常干脆的一个论调啊。其实这也不是诽谤，也不是一种谩骂，实际上这是一种常识啊，他就是抵挡基督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判刑判的最重啊。基督教里面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种论断，就是觉得这样不合适，这样得罪神，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底裤给他扒掉了，这个还没有这种做法啊，天主教还是非常决绝的。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些持守信仰的坚决不妥协不肯合作的这些人就打入大牢。那后来到了文革期间，我们看其实所有的包括三自这些也被打倒，当时那个政治环境啊，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就是真的假的也一概都把你打入到那个18层地狱里面去。但是我们这样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些 当初持守信仰的像王明道这些人，其实是蒙了神的保守的。虽然说受到了逼迫折磨，像丹以理所说的预言啊，那至高的圣灵是必然受到折磨。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是神的保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些人不被放到监狱里面去，他们在文革期间一定会被折磨致死啊！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形，包括那些被迫加入三自的，你像贾跃民啊，像杨绍棠啊，这是当时很著名的这些。杨绍棠就是被造反派押到牛棚里面去，冬天的时候让他出来扫雪，他扫雪扫着扫着就死在这个雪堆里面。所以说神保守着这一批人呢，而且他们改革开放以后都获得了释放，当然还不叫无罪释放了啊，就是提前释放，劳动改造的好可以提前释放。他们被释放出来以后，就开始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来进行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来的。袁向臣在北京的白马寺，林献高呢在广州的大马站，王明道在上海他的儿子的家里举办这个家庭聚会。据说那个时候神学院的学生啊，上海叫华东神学院，愿意去听那个王明道的这个讲道，学校不让，结果呢就跳墙头啊，翻墙啊，然后去听道。那么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叫丁光训。丁光训他是三自这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的发言人和代表人物，因为他是兼着三自的主席、协会的会长，还有金陵神学院的院长，他还是一个主教，他的背景是圣公会。那么起先他是追随吴耀宗的，那吴耀宗过后呢，他就长期的占据了三自的领导岗位，他还有多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另一方面呢，他是一个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副国级的代表。那在他的思想里面，我曾经到南京去见过他，他还送我一本这个丁光训文集。他的思想理念呢，基督徒要有一个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就是神学也是政治学，政治学是精神的神学，所以说他是非常知道研究政治的啊，所以他也是个政治人物。那么他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占据高位呢，与他的这个敏感的政治神经是分不开的啊，我想。那么在他的理念当中呢，吴耀宗先生是非常先进的，因为他愿意跟政权合作，这是他的先进性。但是呢，丁光训他是也有他的投机的一方面，投机的倾向。因为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除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它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独有的现象，就是官倒，倒卖国家物资啊，官倒。这个官倒最重要的是太子党，就是说他们这个在中共的上层，有非常高的地位的这些人的子女们啊，他们形成了一个官倒体系，他们有特权嘛。拿着国家的物资，因为当时候形成了一个双轨制，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并行嘛，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占据着大量的这个国家资源，另一方面他们有这个经商的渠道，所以说他们就权钱交易，形成了很大的腐败集团、腐败现象，才造成了后来的那个八九民运。那么在八九民运的时候呢，老百姓的呼声是非常大的，中共当时也有一些人，你像赵子阳他们也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那个时候丁光训这个敏感的政治神经啊，他就捕捉到这些信息，他就开始投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许他想可能会在今后的政治博弈当中分得一杯羹。那么他就怂恿不能说怂恿，他就鼓励吧，鼓励当时神学院学生上街去游行，打出一个横幅啊，公平如大水滚滚啊，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是呢，这个投机不成啊，我们知道很快八九民运就被扑灭了，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所有的参与暴乱的人自然没好结果，没好下场。丁光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他的一个好朋友叫赵福三啊，赵福三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委员啊，也是非常高的一个高官，他也曾经担任过三自的主席啊，是丁光训的好朋友。这个人他叛逃了，叛逃到西方去，后来在美国定居，据说是死在美国。他也是一个哲学家。这样的话弄得这个丁光训就非常尴尬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啊，就是赔礼道歉、认罪悔改，处理他的那些参加民运比较积极的那些老师、学生啊给他们一定的处分，这样好歹把自己保住。我们看这些人啊，这些三自的这些人，其实他们既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不是一个忠实的那个共产党的追随者，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所以说在这些人的 领导底下，像三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就可想而知。他既不可能带领中国的基督徒走向一个敬拜上帝、完全靠主这样一个复兴的道路，他也不可能给这个国家、给这个民族或者给这个政党带来什么福音。那么，中共建政以来，他们对教会的这种改造也好、逼迫也好、限制也好，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是松松紧紧呢，一开始是要想改造，改造不成叫消灭，文革期间基本上就去消灭了啊。但是呢，没想到改革开放以后，像雨后春笋一样又勃然而兴。所以说，他们又加上了一些限制，也包括江泽民时代，他就提出要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啊，依法加强。那么还提出一点就是，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么叫要相适应呢？就是你这个教会，你的理念，包括你的讲道啊，你的治理模式要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不适应的怎么办？不适应的你就要把它消掉，就要把它去掉。你要削足适履来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要对教会，无论是从人事方面，还是从治理模式方面，是从你的讲道、你的理念、你的教义各方面都要进行改造。到了这个习时代呢，他又后面又加上一条，就是中国基督教要中国化。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可以把基督教改得面目全非，适应他的这个统治的需要。所以说，逼迫是必然的。对现在而言呢，这个逼迫好像是有增无减。但以理不是说到末后要打破圣民的权利吗？现在的圣民的权利好像被打破了不少了。这个自由敬拜的权利，刚才那老弟兄祷告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敬拜，我们也感谢主，是吧？在中国这自由敬拜也是一个稀缺，自由读经啊，现在读经还比较自由，还没被打破。但是你网上不允许买圣经啊，网上的圣经全部下架了，属灵的书籍你也买不到，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权利的打破。前两天又听说这个有的教会那传道人被起诉，说是诈骗。诈骗什么？诈骗信徒钱财啊！你一奉献就变成诈骗。比如说现在有搞这个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立法，你不爱国就违法。现在三字他打的旗号就是爱国爱教，这个爱国是流氓的最后遮羞布啊！因为你的那套主义啊，你的那套共产主义的理想啊，现在已经被现实打得粉碎。还有哪一个国家他持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呢？应该是没有了。但是中国为什么现在还在坚持这个方向呢？坚持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思想理念，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给带来的一种苟延残喘吧。但是改革开放它在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它也没有把这个生产关系理顺啊，而且造成了更大的腐败，这是个没有办法解的这样一个死结。经济上要向右转，但是政治上呢要向左转，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对冲突。再加上这个三年疫情的影响，我看中国经济现在也非常的堪忧啊，三驾马车一架也不灵了，什么内需啊、投资啊、外贸啊都不行，很多人失业，进入一个非常荒凉的时代。但是我们感谢主，审判者啊必坐着行审判，我们相信神是要最终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度啊，无论什么样的权柄，无论是什么样的大权，将来这些权柄都要被毁坏灭绝一直到。因为神的国度是永远的，即便我们是暂时的蒙受了这样的折磨，他们要改变律法和节期啊，你看像耶罗伯安一样，把这个敬拜的方式、敬拜的这个时间、敬拜的地点都给改变了，敬拜的条例都给改变了。中共对教会的改造也是这样啊，三字实际上它就是把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改成什么？改成爱国爱教。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信耶稣，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来过你们宗教生活，要把那些一切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全部把它当作大毒草，当作毒素把它清除掉。经过这样的改造的教会，那还是教会吗？其实它就变成敌基督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只是从三字出来以后，中国教会或者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走向的一个反思。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引领我们，主啊，在万事不如意当中，仍然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往前走。谢谢你，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在主里面的爱的团契和彼此交通交流，让我们心被恩感，一同来口唱心和赞美你，也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满邪恶淫乱的时代，邪恶掌权的时代，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让我们主啊，在外邦异教的文化当中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就像但以理那样勇敢的来持守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主你就必保守和看顾，你就让我们那些仇敌也能够匍匐在我们的脚前。谢谢你，荣耀颂赞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